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的第27章哦。那今天早晨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那有一位单身汉呢，他并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在睡觉前呢喝一点酒哦。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发现到，诶，这几天为什么他的酒好像有人偷喝了哦。然后他就怀疑是他家中的佣人哦，女佣偷喝了。于是他就把酒全部倒出来哦，然后装了自己的小便进去。那但是呢，装小便的酒呢，依然每一天都减少诶，所以他就很生气。把佣人叫来责备他一番，那佣人就说 ：“No sir, no sir, I no drink。”就他就佣人就说我没有偷喝哦。然后佣人就解释给他听，他说：“其实我只是想做更美味、更好吃的菜给你吃，所以每一天呢，我都倒了一点点你的酒进去里面。”所以呢，弟兄姐妹。无论呢，我们伤害谁也好，我们说话得罪去伤害别人谁都好，但是我们就发现到，其实那一个伤害到最后呢，其实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所以呢，善待别人呢，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作恶的人必定会自食其果哈。这就是约伯今天在这一章里面要对他的三位朋友所做的提醒，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坚守公义，然后不断神恩哦，就是不让自己断了神的恩典。好，第一呢，我们来看1到6节，就说到坚守公义，永不松懈哦。约伯在第一节里面就这样说，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那这里说到的持定我的意，意思就是说坚定自己是正义的，是他是没有犯罪的。那约伯说，神纵使没有以公道公平来对待他，使他心中愁苦，他仍然要指着神的名来向神起誓，就是起誓什么呢？他说，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我的鼻孔内还有神给我的一口气，就算不能理解为什么神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我，为什么神依然没有给我回应，但是呢，他仍然呢，嘴巴绝不会说得罪神的话，他的舌头也不讲诡诈的言语哦。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约伯再一次的证明哦，撒旦所说的话是错的。撒旦当初就是跟神说嘛，约伯就是为了因为神赐福给他，所以他才对神敬畏嘛。但是呢，约伯并不是，我们这里就看到约伯并不是像撒旦所说的那一样，因为神赐福他物质上的丰盛，所以呢他才敬畏神。那另外一样呢，我们就在这里第二样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也不接纳他朋友所给他的建议，就是去跟神交换恩典哦。他的朋友其实一直以来都跟他说，你犯罪了，你要快快的认错，你要快快的认错就能够得回你所失去的一切。那因为约伯他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因为犯罪才有今天的苦难，如果他真的是像他朋友这样子的建议去做的话，为了要得回这一个神所给他的之前的那一些丰盛的产业，他就去认罪的话，那其实他就是一个虚假的悔改。那他这样子虚假的悔改，其实也就是欺哄神的一个作为哦。所以约伯对他的朋友说，我绝对不会认同你们所说的，我必坚持我自己的正义到永远哦。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了要得着祝福才做某一些事情呢？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跟神交换恩典的这种心态呢？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认罪并不是为了要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错而去认罪，而是为了要就是得着某一些好处哦。那我认识一位肢体，他其实是一个很会道歉的人，但他的道歉呢， 的原因呢很长呢，不是真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而去道歉、哦、他道歉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不要让生命有破口，失去神所给我的祝福，所以才去道歉、哦、因为不是打从心里面真正的就是悔改，所以呢很快呢就会发现到他就故态重明、哦、又做回同样的事情，然后又再去道歉、哦、那最近呢就有一位姐妹把她把这一位肢体向她道歉的这一个内容、哦、截图给我、哦、姐妹就说不想跟这一位、肢体纠缠、哦、因为她觉得她根本就没有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呢还是很多很多的借口、为什么当初他会这么做，所以他觉得这个道歉是没有诚意的也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就、说请我去帮助他、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我们、不是真心的道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但是没有真实的悔改，我们的生命依然还会就是做回一样的东西、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从 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从约伯的回应里面第三样呢，就是虽然此刻约伯面对神他心中充满很多的委屈，他觉得是神使他愁苦，但是他说纵使神如此的对待他，他仍然要坚守这一个公义、哦、绝不放纵自己。约伯说只要他在世的日子，他坚决就是坚持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而且他 对神要他所守的这一个正义呢，他正义呢 他绝对不会松懈下来。那这也是帮助我们就是鼓励我们，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甚至被人攻击或者是毁谤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祷告了很久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们真的要知道说神是神、哦、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一直、就是没有看到有突破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就放弃正直公义的坚持呢、我们甚至可能会不会就妥协世界的标准，我们会否为了物质上的需要放弃、对信仰的坚持呢，而且逐渐冷淡而最后呢离弃神呢？在我们的这一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哦、就是为了一些、物质上的需要啊、然后就会、慢慢的就放弃、信仰的坚持、哦、尤其是在这样不容易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一位、怎样的一位神、哦、那星期一晚上呢，我们、牧师就在 MG 十二门徒的这一个、小组里面就提到、哦、认识神和认识对神的名、哦的这个认识、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他的一个属性、哦、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耶和华以勒，我们就不会一直觉得不够用，靠自己拼命的去追钱。那如果我们相信他是耶和华尼西，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有的困境他都能够为我们征战得胜、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这位全能的神，让他赐给我们像约伯那样在信心中的这一份坚持、哦、在困难里面的这一份坚持，永远持守神所赐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这一个要我们去、守的这一个公义、哦、不要被世界的任何困难或者是、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患难而拦阻我们继续的信靠神。那此外呢我觉得在这里呢约伯他纵使觉得神夺去他的理，全能者使他心中愁苦、哦、他并没有跟神断绝关系、哦、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哇完全的离开神，而是他不断的一直要在神的面前跟神来沟通、哦、所以呢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神要我们不放弃、跟人修复任何的一个关系、哦、不无论是哪一个破损的关系，可以是夫妻，可以是同事之间，甚至是亲子，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组长组员之间的关系，神都要我们去修复那一个破损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七到二十三节里面，这里说到呢不作恶人不自断神的恩典、哦、第七节里面说到我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哦、约伯对他的朋友说，他们指控他遭遇恶劣的、这一个处境呢，是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做了恶，所以受神的惩罚、哦、可是现在呢，他反而约伯要提醒这一些他的朋友说，如果我是没有犯罪的，如果我是正义的，那你们恶意将那些没有根据的罪名还加在我的身上，不断的用言语来攻击、冤枉还有伤害我，那正好呢，这样子呢就证明了你们才是恶人哦。因此呢，会自招咒诅，并且断绝了神的恩典哦。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约伯继续的说，神会使恶人失去指望。第八节里面说到，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他夺取其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约伯接着其实他就指出、哦、恶人就是不敬虔的人、哦、他就算、暂时得着很多的好处，但是当神来取他的命的时候，他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什么指望都没有了。那神不止不垂听这些恶人在患难中的呼求、哦啊、他们这一些恶人呢，也不会以神为乐，也不会随时、开口来求告神、哦、所以呢，约伯其实是说，不敬虔的人呢，有一种表现，就是他们不会、因为作恶嘛，所以他们不会以神为乐、哦、然后也不会随时随地的就是跟神来求告，跟神来祷告、哦、因为他们会惊恐，而且他们会恐惧，惧怕神的审判。那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常常以神为乐呢？我们是不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够求告神的人呢？那如果我们不是的话，那我们也许要求圣灵来省察我们的心哦。那当恶人自行断绝了跟神的关系，当他们不求告神，当他们就是作恶的时候，那自然也会失去了跟神、这一个关系、哦、也会就是自然失去了神所要给他们的指望还有所赐的恩典。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掉入恶人的队伍里面、哦 不失去神的恩典、哦、那接着下来我们看到11到23节里面要继续说、哦、神为恶人所定的份。11节就说到，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约伯就跟他的朋友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听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哦、那为恶人所定的份呢，其实这里就代表说是神对恶人的一个惩罚、哦、神对恶人的惩罚。那恶人除了跟神的关系断绝以外呢，十一到二十三节里面呢，约伯就重复了，其实就跟他朋友之前对他所提到关乎恶人的结局的这一些点点滴滴、哦、那的确约伯就讲，的确你们说神是赏善罚恶的，而且呢，作恶的人呢是有因果报应的。那约伯就说，那你们真的要小心了。约伯接着这样子提醒他的朋友们、哦、不要再口无遮拦的就是继续恶意的来重伤他，不要继续的就是乱的解读他现在的处境，认为说他是犯了很大的罪恶，所以才被神攻击哦。不然的话自食其果呢，是他的朋友所要去面对的这一个后果、哦、也就是神对恶人的惩罚呢，将会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约伯就说，他们将会怎样呢？他们之前怎样的讲他，现在呢，他们要小心的就是他们将会怎样的得着这一些报应哦。所以第一样呢，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呢，约伯就告诉他们。恶人呢，在 这一个作恶的时候呢，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呢？第一就是子孙虽然多，但是迅速的灭绝哦。十四节说到，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哦。约伯说到，恶人虽然子孙满堂，但是呢，就算儿女再多，子孙再多，最后呢还是会被杀哦。剩下的遗留下来的也终必这样乞丐这样子挨饿哦。我们知道说子孙满堂呢是一个人福气的象征哦。那约伯就在这里说，当恶人他的结局呢，他的报应呢，将会是他的儿女会就算再多呢，最后还是被杀，而且不但只是被杀哦，他是会接二连三的被追杀，而且呢还会被埋葬，那个速度非常的迅速，迅速到呢连他的寡妇呢都来不及举哀哦，而且无人悲哀无人哭丧哦，并且呢那个惨状况是非常的这个悲惨的哦。所以呢除了约伯说除了子孙会迅速的灭绝以外呢，其实恶人还有一样，就是在十六到十七节里面的报应哦，就是他的资产呢会被义人所得着。他这里十六节说，他虽积蓄银子如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做锅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念，转眼之间就不在了。那约伯他这里说呢，就算恶人积蓄了很多的财宝甚至像沙土那样多，尘沙那样多，他的衣服呢堆积好像堆积如山那样，但是呢无论呢预备的再妥当，这些钱财还有这些衣服这些物质上面的所有享受呢，到最终呢是被义人所分取的，就是义人会得着那他们所预备的这些好处哦。这里说到如虫做锅还有守望者所搭的棚哦，其实就是比喻不坚固的房子，恶人所建造的房屋呢会像蜘蛛网一样的脆弱，又像这一个守望者所搭的棚一样，就是一样的脆弱。恶人就算再富有，但是一觉醒来呢，他会突然的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财宝没有了，衣服没有了，物质没有了。其实这就像说就像这一个路加福音里面所提醒的哦，就是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将归谁呢？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今生的富足呢不要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哦，不要成为那一个首要的目标，我们仍然要坚持就是持守主的道哦，先神后人在大地这一个核心价值，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次序摆对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神大大的赐福哦，并且呢我们要忠心的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当我们不是很富有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的去仰望神的供应，当我们很富足的时候，我们又要怎样的能够感恩，并且呢能够怎样的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财富，所以我们要做神金钱的好管家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这边我们也可以学习到，真的我们要成为神金钱的好管家，并且呢我们要怎样子的就是不让财富成为我们首要追求的目标哦。好，那接下来第三样呢，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呢约伯继续说，恶人会得到的报应就是遭难，当他遭难的时候他会成为人的笑柄哦。这边二十节说到，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也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 这个叫怎么读这个音啊？化 ，OK， 使他离开本处哦。其实这边东风是从东方沙漠里面吹来的这一个热风哈、哦，就是会使植物枯干哦，哦，侧身哈 ，OK， 使植物枯干哈、哦。那约伯其实在这里说呢，他说恶人要被惊恐惊吓，像波浪一样冲击哈、哦。并且暴风也会突然刮来把它吹起，然后这一个东风呢会从沙漠里面吹来，这一个热风呢会把它带离开它一阙富足一阙的这一个富足的中心哦。那当它一无所有会让它一无所有，并且呢不但如此呢，神要向它射箭，而且要攻击它，一点都不留情面的攻击它哦。它虽然恨不得逃脱神的手，可是却不得要领哦。那恶人遭审判的时候呢，他也说到这里说到人会拍掌叫好哦，并且呢要大声的就是喊哦，就是很欢呼恶人遭报哦，将他呢就是赶离这个财富的中心，并且呢他要成为众人的笑柄哦。那无论一个人变得多富有，多么的有影响力，甚至是可能就是受人的尊敬但是如果呢他藐视神，或者是他拒绝神，那他就不可能就是跟神有这一个真正的这一个和平的关系哦。约伯把这样的一个人呢描述为死亡会像洪水，会像暴风还有东风这样子把他给抓走，并且呢会把他卷走扔掉，让他呢完全不能够就是存留哦。并且呢不敬虔的人呢，他对这一个死亡呢绝对是只有恐惧哦。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约伯也就是描述哈、哦、恶人最后的不幸呢，其实约伯把这一个死亡呢描绘成一个敌人这样子哈、哦，就是当恶人遭遇这一个灭顶的灾难的时候呢，这一个敌人呢死亡呢会高兴的拍手，并且呢会恶意的就向他施洪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恶人遭报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当我们作恶的时候，这一个报应呢会在恶人的身上出现哦。就是当你受遭报的时候呢，人其实会拍手来欢呼哦。那除了我觉得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除了我们不要成为恶人以外呢，其实说到被人取笑呢，我们知道说其实仇敌真的是很厉害的，他常常会为了让我们保着我们这一个面子哦，就是让我们死爱面子怕被别人看不起啊或者是怕被人取笑啊，所以我们就会牺牲了跟神的关系哦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怕因为别人看不起我们啊，我们会为了面子我们就会打肿脸皮充胖子哦。到最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不只是我们受苦，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连累孩子还有连累家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一些恶人受报的这一些这三个层面呢，我们真的知道说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敬虔而且正义坚守公义的人哦。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神是我们的公义，当我们遭遇灾难逼迫，无论是人如何毁谤我们，甚至神都没有出声，我们祷告了很久依然没有看到环境改善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公义，我们要像约伯一样面对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说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那同样的，当我们面对这些受苦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晓得神也是我们也是他们的公义哦。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自己的评论，避免像约伯的三位朋友那样所批评的，我们看到最终呢会成为我们的牢笼哦，使自己失去了被宽待的机会，甚至呢掉入了这一个恶人的队伍，而失去了神的恩典哦。我们不要让一些奇怪的或者是优越感等等的这个批评论断呢，使我们得罪神，让我们的路越走越窄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哦，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 我们被人论断，我们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人呢？到最后呢，这一个什么样的量器也会量给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无论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要紧紧的来依靠神，坚守公义，并且呢，我们不要成为不要掉入恶人的队伍去，使到神的恩典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消失。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们看在今天约伯记的27章里头，约伯继续在表达他的心声。那特别从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工就特别提到言语的这个部分，在第四节的那个言语的部分，是但言语是我们口出来的，可是怎么样口会出什么样的一个言语，其实是关系到里面。如果关系到里面，就应该看再下来一点，就是在第六节，那边所说的，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就是我的心不责备自己。那这也是一句大家熟悉的成语，叫做问心无愧，就是做人能不能够问心无愧。我想要问心无愧的话，很显然就是第六节上半节所说的，我持定我的意，然后不放松，持定我的意跟不放松。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心智，这是一个心态。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在面对一场的征战。好像当我们现在在看列国当中在面对战争的这些国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个很真实的一种的状态，就是真的是步步为营。那最近我有收到以色列的消息说他们重新开放啊，可以给大家去不叫旅游，不过就是可以去实地去走岛。哎，看起来好像不错，而且是那个旅游的公司的那一个老板亲自，可是他穿了军服，然后就带大家去到那些曾经战役发生的那些地方可以在那个地方实地考察，然后在那里守望祷告，然后就问我们说有没有这样的负担可以到那边去。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理解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跟时刻当中，是分分钟都还是在一个的有战乱的当中。祷告归祷告，但是当我们真的要有什么组队啊之类的，那牵涉到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责任很大。然后就会看到说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当两国在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双方都会竭尽所能要去所谓的攻打对方。那攻打对方就是一个在战略当中我会看到一个是攻其不备，就是当对方没有预备的时候，那个攻打哇就能够打中对方的要害。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征战出现在一个现实的眼界当中，大家今天每一天的新闻你都会听到战争的消息。可是这个真实的状态的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那是属灵的征战。那因为你知道仇敌的所在就是要来抢夺，要来偷窃，要来影响神的儿女们的信心。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所谓的持守纯正，言语没有过失呢？很显然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不放松，持定我的意，不放松。 OK， 那不放松的情形是怎么样就是好让我的心不责备自己，那问心无愧。那这个事情当然对约伯来说他真的是很特殊，因为特别是如果我们回顾在第二节 的时候，撒旦要来攻击他，而且是透过在神的许可底下，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的最后那边，就会看到说，虽然呢，神因着跟撒旦的这样的一个的激动之下，神允许就是去毁坏他、攻击他，但是当中神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是神说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约伯说“我持定我的意，我必不放松，我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就是他敢说他问心无愧，因为他做了一样事情，他持守他自己的那个的那个心态不放松。所以不放松就是今天基督徒在面对一场属灵征战的当中我们常常有的。我们说不放松，坦白说说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有在一个肢体的氛围底下互相的监督彼此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走着走着自己就放松了，走着走着自己就软弱的，所以常常需要彼此提醒，在夫妻之间彼此提醒，在小组之间彼此提醒，肢体之间我们常常互相提醒，如果发现彼此有谁松懈了或者是软弱了，真的就是如果你警醒你刚强，我们就要互相的提醒，那这样子就能够帮助我们持守纯正。当你的心纯正，你的话语才能够免于过失，所以这个是我想从这个经文当中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